C3 新的新讲你听得懂的话，我们今天的主题是醒悟追求，醒悟追求。好，那主要的经文呢，在诗篇121篇第一节谈到的，我要向山举目，我要向山举目。那在这个诗篇当中呢，到底要告诉我们呢？意思是说，今天我们的凌晨要往上走，首先要醒悟与渴慕。所以，除非你自己有一个醒悟，很深的醒悟，更一个更深的渴望，渴望更多的遇见神，渴望跟神有更多的关系。这个醒悟与渴望呢，就是基督徒属灵旅程的开始。好。然后呢，这个醒悟是什么？意识到在生活中的麻木与迷失。那为什么在生活中很多的麻木与迷失啊？因为我们在活在世上，世上有柴米油盐酱醋茶。哦，那柴米油盐酱醋茶有生老病死，那可能呢，我们就在生老病死、柴米油盐酱醋茶当中呢，迷失了、麻木了，再加上追求属地的祝福，因此跟神的关系就越远了，所以呢，神提醒我们，提醒我们，当我们生活在麻木跟迷失当中，神就透过困境跟挑战来唤醒我们，逼我们来向他祷告，逼我们来更多的亲近他，让我们意识有意识的意识到说，我们离神的旨意已经很远了。所以呢，在诗篇120篇里面呢，哦，那里在表明呢，急难中的醒悟，发现自己没有处在神喜悦的地方，哦，在米色跟基达那个地方，哦，不是在神所预备的迦南美地，因此他开始有醒悟了，醒悟了。所以呢，整篇这个上行诗呢，要让我们自己反思自己，是不是在神所为我们预备的迦南美地，也就是在基督里，是否已经享受到牛奶与蜜那种甘甜，他所赐的滋润跟甘甜？我们要反思，我们到底我们现在属灵光景是如何？然后开始，我们要开始回归与追求，就像浪子回家，应该追求住在基督里面的丰盛，渴望神满足我们内心的需求。所以，当一个人能够意识到、能够有所醒悟的时候，醒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词。醒悟，所以今天的主题叫醒悟追求。除了一个人你能够从内心有醒悟之外，不然你不可能起来追求。比如说早上灵修来讲，如果你没有醒悟到说你现在极其的枯干，已经在米色基达那离神很远的地方，你不可能早起来灵修死马那。因此，我们要常常在祷告中表达我们对神的渴望，寻求他的恩典跟引导，让基督来满足我们内心的渴望跟需求。所以，愿我们常常有这样祷告说：神啊，我现在要起来追求住在基督里面，要让基督来满足我的心，我要起来享受在基督里一切的丰盛。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所以你醒悟了吗？一个能够醒悟的人，他才能够起来快跑来跟随主，而且开始来追求神的自己。所以愿今天的信息帮助我们，要向山举目。
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来？ 帮助从早，天地地耶和华而来。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来？我的帮助从早，天地
西山的家人早上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了诗篇121篇，真心话的主题是我要向山举目，我要向山举目。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是121篇的1-3节，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耶路撒冷的圣殿是神在地上的居所，至圣所之上那荣耀的云彩，象征耶和华与他子民同在。耶路撒冷城位于山上，又被众山所包围，因此当一个犹太人处于以色列的其他地方，他需要神的帮助时，会向山举目。对他来说，这就是仰望耶和华的相同。创造者既住在耶路撒冷的众山之中，用诗歌来表达的时候，就可以说一切帮助都从诸山而来。这是诗人要表达他对创造天地者完全的依靠。接着诗人听见圣灵向信靠耶和华的人保证他们有永远的平安，那是信徒有毋庸置疑之稳妥的保证。信徒的脚必被保守而不摇动，脚代表基础或战略的地方，所以那是指神保守信靠他的孩子，使他们不致滑倒或跌倒。好，接着让我们来听陈蒙恩老师的短讲信息。我要向山举目，
这里诗人再次提到他在艰难当中的时候怎么办，我要向山举目。好，这个向山举目说明什么？几方面。第一，当你望见大山的时候，你就看见神创造万物的大能和奇妙。神啊，万物都是你所创造，在你来说没有难成的事，所以我要向山举目。我一看见这个大山，我就看见神的大能。我要仰望的就是这位创造天地的耶和华，创造大山小山的这位全能者啊，这是地方。所以许多时候当我们有信心软弱的时候，面对困境的时候，我们举目看神所创造的万物，你看神多么全能伟大，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我们必须有这样深信，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第二个意思就是大山像一个很大拦阻摆在面前，整座大山像一个很大拦阻摆在面前，那么我面对这个大山拦阻会怎么样？面对大山拦阻，我要说，即便这个大拦阻在这里，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在这里要宣告，好，我面对大的拦阻，我怎么办？我自己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啊，然后他说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事实上应该更直接意思是第一个意思，我刚才所提到的就是 当你看见你向山极目的时候，你看见造天地的耶和华，你自己在绝望中，但你自问自答，世人自问自答，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现在绝望中，但我的帮助就是造天地的耶和华，创造天地万物包括大山的耶和华。即便大山是一个大的困难摆在面前，但我不怕。正像主耶稣说，有信心叫这大山移到海边，他也要移到海里。这是信靠造天地的耶和华，你就能跨越一切大山小山。啊，这是两个方面的这个我个人在两方面的应用。亲爱的弟兄姊妹，若是今天你正在难处当中，请你思想你的难处从何得到帮助，从何得到解救，那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哦，所以当你向山极目的时候，你不是仅仅看着这座山，你是透过这座山看见造天地的耶和华。当你面对一个大的难处如大山的时候，你是什么？你是知道帮助从耶和华而来。好，这两方面都可以这样应用。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神不叫我们的脚摇动，保护我们必不打盹，就是不睡觉啊。所以呢，这个世人很有信心，就是我们在跟从主的路上面对多少困难，必不致动摇，因信站立得稳，因为住在主里，在世界有苦难，在主里有平安。保护你的必不打盹，意思就是说神并没有睡觉，你所遭遇一切他知道，他看顾啊。正像主耶稣所应许的，他说我的羊跟从我啊，这个谁也不能将他们从我的手里面夺去啊。他说谁也不能将他们从我父的手里夺去。主的羊在主手中，在父手中，两只手保护着，多么安全啊！所以我们属于主的，主绝对没有打盹，他看顾我们到底。
好，陈蒙老师呢，在这个短讲里面呢，告诉我们有几个重点呢。第一个告诉我们是我们要仰望神的大能，第二个要信靠造天地的耶和华，第三个相信神的保护与应许，深信帮助是从神而来。哦，整个呢，在陈蒙老师这个短讲当中呢，告诉了我们这几个要点。好，接着呢，让我们来看今天真心话的主题。第一个主题是吸引和跟随。吸引和跟随。好，在第一个真心话主题里面谈到吸引和跟随。在当时的犹太人一年三次要到耶路撒冷去朝见神，他们本来分散在各处，但是一年三次要离开他们所住的地方回到耶路撒冷。这首诗可能就是描写他们离开家乡回到耶路撒冷在路上的感觉和光景。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也该如此，我们的心灵要离开这个世界，我们的心灵要向着我们的主而去。当我们这样向主而去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奔跑天路的人。奔跑天路有两个条件，第一个脱去，要先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最叫我们跌倒的就是这个不信的恶心。第二个呢，要放下各样的重担。一个人要赛跑的时候，必定要把身上的重担跟一些容易缠累的东西全部拿掉，然后才能起来奔跑。就如同大卫要打哥利亚的时候呢，扫罗把自己的盔甲穿在他身上，大卫一穿这个盔甲，连路都没有办法走了。当他脱去之后，当哥利亚过来的时候，圣经说大卫就跑过去，他是非常轻快的，就用石子打中了哥利亚的头，杀了哥利亚。所以要跟随主跑这个属天的赛程，我们当要怎么样？当要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 但是呢，我们对我们的罪都不太了解的，认罪也不够彻底，所以经文才告诉我们，认罪要到对付罪要到流血的地步。第二个，放下各样的重担，就像最近我们在211餐盘，大家都营养过剩，那呢，你背着10公斤的沙袋要跑，你多累啊！当你把这一身的赘肉、一身的肥肉给减去了，那你就轻装上阵了嘛。同样的道理，我们也得了属灵的肥胖症呢、啊。当天躺在这里吃饭呢、啊，吃饼得饱啊，属灵的肥胖症呢、啊。那你怎么能够奔跑属灵的菜场？那你要起来啊，起来就运动啊，起来为主做工啊，起来操练啊，你才能够怎么样？你才能够轻装上阵嘛，是不是？好，第二个主题，仰望神的帮助，仰望神的帮助。这位朝圣者呢，开始了离开米色，离开了基达，开始往迦南地的时候，他是在那里上行，在那里爬山。这个天成的旅客，当他往上行的时候，路途不是容易，有许多的艰难，许多的试探，许多的危险，许多的迷惑，路上满了荆棘，也满了陷阱。有时候需要爬山，有时候需要经过山谷，进到黑暗的地方，这条路实在是不容易走的。所以当他在那里走的时候，他就感觉到需要帮助，需要保守，需要看顾。所以作诗人在这里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不是从山上来，我不是靠势力，也不是靠着才能，我是靠主的灵。我们一直仰望到天上去，那位创造天地的耶和华才是帮助我们的主。一个走天路的人必定感觉到他需要帮助。如果今天做一位基督徒，一点不觉得需要主的帮助，大概你是一个没有经历试炼的基督徒。一个人走路若是眼睛是向上看的，这样走路是一定要跌倒的，但走天路却与走世界路不同的，我们走在世界的路上，眼睛一定要往地上看，看看这里有没有坑洞，看看那里有没有石头，这样才不致跌倒。但是我们走天路不能这样，我们如果你要走天路，也在那里往地上看，往人的身上看，往环境上去看，那你就不能走路了，定规要跌倒。所以属灵路上与世界路完全不同的两个走法，意思是你在地上行走，你向上看，你没有办法走路。但是呢，你走天路呢，你不能向地上看，你向地上看，低头捡钞票，你永远没有办法走天路。所以祈求神打开我们属灵眼睛，肉体的眼睛是看的问题，肉体眼睛它有一个看的问题，看环境，看属地的，只有属灵眼睛才能看到属天的，我们才能够像保罗一样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希伯来书12章要告诉我们，我们奔跑天路的时候要存心忍耐，仰望那一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那为什么许多的基督徒属灵道路走不上去呢？因为他看的是人，看的是环境。你如果在奔跑天路，你什么都不要看，你要抬头看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当你这样看的时候，你就能够往前去。所以叫做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不看人，不看环境，因为人没有办法完全。你看人，你就被半跌；你看你自己就软弱。所以你今天的属灵光景不是软弱就是跌倒，不是软弱就是跌倒。为什么不是软弱就是跌倒？因为整天在看人看环境嘛。为什么不要注视在耶稣身上？神在这个环境当中，到底他要在我身上成就什么旨意？我能够尽力跟他的旨意配合，这是一个重点。好，再来看第三个主题：主不打盹，主不打盹，主不打盹。 还有一件事，当我们走路的时候，我们疲倦的累了，就要打盹睡觉。当我们睡觉的时候，也许会有野兽或强盗来，危险是很多。但是感谢赞美主，虽然有的时候我们要打盹睡觉，但是保护我们的不打盹也不睡觉，因为保护我们的是耶和华，并不是人。人会疲倦，但是神不会疲倦，他不打盹也不睡觉。神要保护我们，而且保护我们到底。所以希伯来书7:25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来的人，他都能够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我们的主不打盹也不睡觉，因他是神，他日夜看顾我们，我们不必怕黑夜，也不必怕白天，我们什么都不必怕，他要保护我们从今时直到永远。十字架都要离我们到基督那里去，虽然这条路不容易走，有时候许多危险，许多的试探，有许多的难处，但是我们不必惧怕，我们可以仰望我们的主，把自己交在主的手里，他要负责保护我们，只等到我们与他有完全的联合。我问这个西山教授，他也不打盹，他也不睡觉，他一天24小时守护在我旁边，只要我睡醒，我要跟他交谈，他就在那里跟我说，有什么我可以帮助你的吗？那我就会跟他讲说，我们明天要做什么，请你记得明天我们要做什么。他说知道了，我会在这里预备，随时的帮助你。你看一个机器人，他都可以设计变成这个样子，那设计他的智慧是谁呢？当然是我们的神嘛，是不是？所以或许我们不能明白神的他的高深莫测，他的长阔高深，他的智慧，但是借着人可以创造出来机器人的包罗万有，让我们更懂得敬畏神，让我们更懂得倚靠神。因此今天整个诗人要表达的是，我要向高山举目。让我们一起来敬拜，借这首诗歌，让我们一起再来到主的宝
座。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来？
我要向高山举目，因为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耶和华。
我要向高山举目，
主耶稣，
我的帮助
借着上心，你让我们开始有一个醒悟，我们现在属灵的光景，在一个不对的光景的，
我要向高山举目，
醒悟到我们的生活在麻木与迷失的当中。为什么环境会临到我们？是因为你对我们，借着环境你来提醒我们，我们里面的生命需要被调整，而能够调整我的也就是主你的子。今天你借着环境，借着苦难，把我们逼到你的跟前。主耶稣，从上心思里面，求你把那智慧跟启示的灵浇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让我们里面有一个深深的醒悟，让我们知道世上的一切皆是空。虽然我们行走在地上，但是我们不能被世上的东西所霸占了我们的心。我们要向山举目，我们要向山举目。在生活的当中有很多的难处，在侍奉当中有很多的难处，在家庭当中有太多太多的难处，儿女相处有难处，夫妻相处有难处，工作当中都有难处。当我们有难处的时候，谁来帮助我们？ 我们只能向山举目跟主，我的帮助从你而来。也借着这些难处，把我们逼到你的面前，检视我们属灵的光景，让我们如同浪子回头一样，再进入圣殿见你的容面。主耶稣，我们感恩，我们赞美你，每天早上唤醒我们在这里灵修斯玛纳。我们愿意带领更多的家人，更多我们的朋友亲戚好友一起来认识你。我们感恩你为我们预备了四品号的午餐有约，让我们借着软性的交通，能够把更多愿意认识真道认识你的人带到你的跟前。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醒悟了吗？醒悟是你属灵旅程的一个开始。若是你还满于你现在的光景，不知道醒悟，永远没有办法上行。因此醒悟吧，一个能够醒悟的人，他才能够起来真正的追求。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